大家好，这里是 FM 85.1 淮海之声无线广播电台体育新视野，我是今天的播音小清晨。
我是栗子。
一周的时间过得真快，又到我们和大家相聚的时间了。
接下来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吧，现在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以时尚之名，让潮流元素在此汇聚。
街头文化、流行音乐、时尚穿搭，共同描绘出繁华的都市风光。
与月色升起之际，红色灯笼下的我们，共居着极乐净土，感受那被烟火映照的夏日祭典。
苹果糖的甜美如同青春的记忆，含在口中，化在心里。
黄昏时刻，推开最后一扇门，走进那未知的领域。
神秘的面纱下隐藏着怎样的故事？拉起彼岸之人的手，我们一同走进这场盛宴。
樱花满地寄予我心，蝶舞纷飞祈愿相随。你听见了吗？异世界之人的呼唤。
时尚的节拍在空气中回荡，动感的音乐和独特的舞步让人沉醉其中。
科技元素在这片极乐净土中熠熠生辉，虚拟与现实的交错带给我们前所未有的体验。
现在进入我们的时尚资讯，带您一起探索娱乐。公主请，倦怠社会中的浪漫仪式，公主请上车，公主请上班，公主请下单等，这句原本来源于上世纪50年代的电影《罗马假日》里的一句台词，在70年后的互联网社会引发网友热议。许多人表示，一句公主请治愈了他们一天的疲倦。在这场全民的公主派对之下，其实隐藏的是年轻人追求仪式感和浪漫的心情。生活需要一点仪式感，而那句简单的公主请，是奔波于忙碌生活的年轻人感受到了尊重和浪漫。不可否认，如今的社会是追求效率和理性至上的社会，每件事情都仿佛要被贴上有用的标签，我们总是被社会裹挟着前进。韩裔哲学家韩炳哲称，这种极度追求效率和理性的社会为功绩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年轻人被严格限制在自己的社会角色中，他们被规训，被束缚，他们的精神无法舒展，因此他们总是会在成就自身中陷入抑郁的深渊，而这也就会导致年轻人总体陷入一种抑郁疲惫的状态，韩炳哲称之为倦怠社会。公主这个古典且具有无数遐想的浪漫词汇，使我们总是能够联想起无数可悲可泣的爱情故事以及奇幻传说。爱情和浪漫永远都是消除无聊和乏味的最好良药。生活的不如意可能无法解决，但是浪漫的仪式可以成为我们短暂的避风港。公主请看似只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话语，但是生活的仪式感就是来源于一点一滴的细节。年轻人通过这样的表达来寻求生活中的慰藉，可是我们也要看到，公主请尽管可以给自己带来愉悦，但我们不能强迫别人来满足自己的需求，没有人有义务为别人的情感买单。在适当且双方愿意的情况下，双方玩梗有利于身心健康，但是一旦变成强制性要求，变成所谓的情感勒索，这句公主请就不再是治愈疲惫的呢喃，而是无聊的烂梗。小请怡情，大请伤身，浪漫永不过时，仪式在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魅力。
电影《我本是高山》为何引起争议？纵观网友点评，对电影的槽点主要集中在对女性力量的削弱和污名化女性上，比如张校长因感动于山乡情谊，忠于党员职责而创建华坪女高并坚守岗位，在影片中却隐隐有因过世前夫的精神激励，才是张校长能够坚守初心的倾向。此前在张校长某位学生的采访中叙述到， 酗酒家暴父亲，在影片中却变成了酗酒家暴母亲的形象。在对山村学生、怀孕教师等女性角色的塑造过程中，存在刻板印象和偏见。诚然，对于一部电影来说，有争议并非坏事。人们对于《我本是高山》这部电影有关注、有期待，恰恰是因为被张桂梅校长的事迹与精神所感动，这也正是主创们创作这部电影的初衷所在。但电影最终拍得好不好，公众当然有权评价。虽然影视作品不是纪录片，自然无需一比一还原事件，存在艺术化处理、夸张化表现无可非议，但进行所谓的艺术化处理、夸张化表现，也不应偏离事件的核心事实。丰富张桂梅校长的形象，不需要一再强调其亡夫的精神陪伴；塑造人物形象，不必频频将原本属于女性的高光时刻移交给男性。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些剧情设置、细节呈现中可能潜藏的隐晦的性别歧视、单调的刻板认知，都会触动观众敏感的神经。在女性意识日益觉醒的当下，观众关注的不仅是影片呈现出的内容，还有其暗藏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其实这种不符合某些人信仰的信仰一直流传在我们中国人的电影里，最典型的就是《上甘岭》中一个苹果传了一圈，谁也不舍得吃，让伤员先吃。但这种剧情现如今在很多创作者眼中，这叫做脸谱化，他们不认可，他们不喜欢，他们觉得不够人性。把张桂梅校长当成一个商业 IP 去开发，那注定是要失败的。
感情还算不错，流的泪不多，可是我为什么还躲着。
在重力失控的急速下坠中，我想起了你的名字，特别漫谈，让我们聊聊心中的那部神作。没有哪一句台词更能像乌养教练那声“排球是永远积极向上看的运动”的怒吼更能够浓缩这部作品的精神了。
所谓的向上，不仅仅是说在排球比赛中要紧盯球在空中运动的轨迹，同时也有提醒队员们保持积极心态的含义。但是更重要的是，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古馆春一花费笔墨描写的角色，无疑不是在排球道路上遇到艰难险阻，却又不会放弃希望，并重新寻找新的战斗方式的。
每个角色都是积极向上看的角色，这部作品也是一部积极向上看的作品。也许观念不同，也许所在队伍不同，也许棋逢对手，也许宿命因缘，追求的无一不是在排球上的棋逢对手。正因为如此，这部作品中没有邪恶的反派，上一秒还隔网相见的对手，也许下一秒就成了观念相通的朋友。如果这都不算是体育精神，那我真不知道到底什么才是了。我想这大概也是排球少年能够成为一部优秀的运动题材作品的一个重要原因。不知作者是否有意，但是这一暗含的体育精神确实将整个故事的立意提升了一个层次。同时相比那部运动题材作品，排球少年是那样的纯粹和朴实，而打动读者和观众的正是这一份纯粹朴实。
他们所追求的强大究竟为何物？
百鸟泽之战中，乌养教练曾做出过这样的解答：排球是追求高度的球类竞技项目，身材高大的选手更为强大，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极尽个人能力也是强大所在，摸索新的战术亦是一种强大。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丰富多彩的进攻与防守。所谓强大，确实是多种多样的。
很久以前，排球名将阿里·塞林格教练曾经说过：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未来不会出现发展以及变革。在乌野前行的一路上，遇到过百鸟泽、青城这样极其依靠个人能力的队伍，遇到过伊达宫这样擅长拦网的队伍，也遇到过英居这样擅长防守的队伍，甚至还有像萧虎这样因主攻手情绪多变而发挥不稳定，引出队友的可靠，形成了不会轻易崩溃本性的队伍。而现在再度飞翔在东京体育馆的乌野，则是一支进攻方式灵活多样的队伍。
强大无法被定义，或许所谓强大，正如日向对隐山所说的，屹立在球场上最久的那个，为此才更要永远积极向上看。
除了不断追求强大，永远心怀热血，小排球最吸引人的，或许就是它的真实性。 好像陪伴里面每一个角色在成长，进入到每一个真实的赛场在看比赛，就像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故事一样。
总的来说，也是大部分漫评常说的，没有开挂，没有必杀技，没有违背物理规律，朴实无华，扎扎实实的运动番。
主角队伍高中时期一次全国冠军都没有拿过，他们像一群有天赋的普通高中生一样，即使影山是优秀的二传，但他在前期也会因为过于独裁而被队友孤立，在初中最后一场排球比赛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遗憾。1米7不到的体力怪物日向翔阳，在初中时期因为社团只有他一个人，只能自己练习或者是拜托朋友帮忙。传球对于一个攻手来说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却是小太阳三年来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来到屋野后，影山和日向经历大地学长铁拳教育等诸多事件后，渐渐成为球场上一对亮眼的怪人快攻搭档。可是球场之外依然是两个会面临不及格大危机的普通国中生。
懒散毒舌的月岛会为了比赛负伤坚持，胆小内向的山口能发出扭转局势的跳飘发球，大大咧咧的西谷突破自我接下了牛肉的暴力扣球，看上去像是不良的田中在关键时刻没有被压力逼倒，为屋野打出优势。大地、东风、兼原留守到最后的前辈们终于带领屋野打进了春高赛。
小排球的人物很鲜明，他们都是可爱和努力的人，遇到高山就努力去登顶，遇到碰壁就努力去打破面前的墙壁，遇到输局就去一遍又一遍的练习，遇到强敌和优秀的对手就去不断的提高自己。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到了极限，只记得面对前面那么多努力的人，而落后的人哪有资格去感伤和停住追赶的脚步。
屋野、英居、萧谷、清晨、白鸟泽等高中排球队都很优秀，日向翔阳、影山飞熊、西谷、孤爪炎魔、黑尾、月岛、山口、吉川、牛若等人物都是在一场又一场的比赛中去拼尽全力打出最热爱的排球，每个人都是为了春高，不曾是想成为小巨人，还是为了全国大赛因缘际会的约定，还是想实现站在更高更广阔的舞台打排球的梦想，都在各自的时间里努力练习，在对手的身上学习，不断地挑战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长轨迹。
与青城的每一场都打完三局的三次比赛，跟白鸟泽的五局入围赛，跟最强铁臂一大功的破壁之战，跟阴居的世纪之战，跟道和奇的最强挑战者之战，还有在漫画里跟星海光来的最后一战，都是让人刻骨铭心的对决。没有人会再说屋野是飞不起来的乌鸦，是没落的强校。宫城县那个沉寂的排球队伍以一种所有人都猝不及防的速度骤然起飞，飞吧，永不停息，永不止步，排球是永远积极向上看的运动。
拉近与信仰之间的距离，解锁各种新奇体验，名人蜡像馆信仰触手可及。近期令人心动的 Offer 5正在热播中，被骂废物丢清华的脸的实习律师黄凯引发热议。黄凯1995年3月28号出生，他从小就与爷爷奶奶相依为命，母亲抛弃了他离家出走，父亲认为他是个累赘，就把他扔给了乡下的爷爷奶奶，但他并没有因此而自卑，而是继续学习。尽管生活条件和教育资源都很差，但他还是通过努力拿到了学位。工作后他选择了离职考研，一共考了5次，最终考上清华大学法律硕士。他用自己的努力和毅力走出了人生的迷茫和困境。黄凯说，我发现你的人生是跟自己去比，我如果老是跟别人比，我会成长得没有那么好。确实现在的社会所有人都在卷，在这个卷起来的世界中，我们不必因为别人的步履匆匆而自乱阵脚，我们只管努力，慢也好，步子小也好，往前走就好。王尔德说，我们身在阴沟里，但仍有人仰望星空。黄凯就是那仰望星空的，是那泥潭中的向阳花。父母的爱也未曾感受，他是被人丢掉的孤独小孩，但他却在集齐所有反派副本后依然选择成为一个柔软的大人。 对黄凯来说，原生家庭的痛并没有使他放弃更好的自己，反而成为了他前进的不懈动力。他在一步步逃离原生家庭的枷锁，也在一步步奔向更好的自己。他用实际行动向我们证明了，即使生活是一片废墟，也要从废墟中重新建起自己的高楼来。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他花费5年时间，从福建医科大到清华法硕，也突破重重困难，开出最绚烂的向阳花。世人朝他扔泥巴，他拿泥巴种鲜花。凭借自己的力量，靠读书改写命运，实现逆风翻盘。虽然他这一路来比别人走得艰难缓慢，可他还是走出来了。从小镇做题家一路升级打怪，学最难的医学法学，从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用整整5年时间考到清华，在与1000000人中被选中参加节目，这些都是他一步步涅槃的证明。他用了28年和北大世家的代教老师坐在一起了，初听起来有点悲凉，但仔细想，这何尝不是对他的肯定和赞扬呢？他逃脱命运了，接下来的路一定没有儿时那么苦了。苦难不值得被歌颂，但值得歌颂的是逆境到达巅峰的人。一个坚韧的灵魂不需要一个符号化这么强大的头衔来作为嘉奖。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15、16岁的那股清风越过了重重山岗，吹到今天，他也还是最好的年纪。这也就是上天对勇敢的人最好的奖励。黄凯从最初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到如今5年的时间成功考入清华，这一路走来的艰辛也许只有他本人才能理解。从黄凯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出，努力是会有回报的。我们努力丰富自己是为了有更多选择的机会，而不是被选择。生活的本质就是这样，失望和希望并存，美好与丑恶共生，有多少好的就有多少坏的，而我们能做的就是从失望中看到希望，从深渊中救赎自己。
时间总在不知不觉中从我们的指尖溜走，又到我们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会。
本期播音小星辰、栗子，本期编导呱呱茶。
节目的最后送上一首黄子弘凡的《成为你想成为的大人》，祝大家周三愉快。
后像蒲公英四散天涯，下长山海有没有风加入步伐，还没走到人声鼎沸，没簇拥繁华，世界太大我要去哪、篮球吉他全部遗落那个长假，再见过后谁能抓住夏天尾巴，那些心跳没有机会再去告诉他，爱这道题还没找到解答，就去成为你想成为那个大人啊，继续兴致盎然跟世界交手啊，宇宙和生活都很大，去尽兴趣灿烂年华，你就是你自己最好的回答。再比今天更年轻啊，渺小的梦就放肆做到无限大，揪住我们热烈自由顶峰相见啊，所有出发终将一一抵达，就去成为